每一个堕落的灵魂都是这样，尽管他外面打扮得非常的美丽，穿的西装革履，非常的有礼貌，非常的有仪态，非常的有教养，但是在神看来，他的灵魂的深处是，大家一起说那八个字记不记得？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如果神爱他的话，神要说光，光就来了，照亮。哎呀，才发现我这个人原来是这样诡诈，这样卑鄙，这样黑暗，这样小气，这样狭窄，这样容易妒忌别人，这样容易记仇恨，这样容易挑人毛病。哎呀，这样贪心，这样自私。哎呀，主啊，主啊，主啊！如果没有一次这种的经历，我告诉你，你受洗100次也没用。你有光就没有生命。什么时候开始能光照？什么时候才开始有神圣的属灵的生命？我今天要向你们各位挑战，到底你从开始做基督徒到现在，你有没有一次这种的经历？像约翰福音第16章说，圣灵来叫人什么？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弟兄姐妹，一个真正能光照的人，他就没有功夫去责备别人了。我请问，现在你看窗户外面看得见吗？外面是黑暗的，我们里面是光明的。你在光中看黑暗看不清楚的，从黑暗看光就看得很清楚。假如你一天到晚看见人眼中有刺，你看不见良木，证明谁在光中谁在黑暗中啊？啊？我们马上可以做试验，假如有一个人现在到外面去，他可以看我看得清清楚楚，我这件衣服又不好看，我那个地方又脏了，领带又挂歪了，脸上又长个疤还是什么东西，他会挑我100件 毛病。但是我如果自己在光中，哎呀，我就发现自己，哎呀，一无是处，满身都是毛病，但是我就看不到他了。教会里面所有多言多语、指责、批评、论断的人，没有别的，一概在黑暗中。我说弟兄啊，如果你真的蒙光照，你就没有时间批评别人了，你自己责备自己都来不及了。弟兄姐妹，光带来生命，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跟从我的必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请你把这几节圣经这几天把它背的背了再背，背了再背，背了再背。生命的开始是在于开始蒙光照，生命的长进在于继续蒙光照。一个越属灵的人，就越会感觉自己的不堪。一个越属灵的人，不是越过越觉得自己属灵，所以要越过越觉得自己属灵，那就是证明他越不属灵。但是这个假装也没用的。哦，那这样以后我千万不要讲我自己属灵好了。我就常常说我不行啊不行啊，那人家会觉得我属灵，但是神还是知道你的本相。你是装的，你在外面措辞而已，你是伪装的。那个真正在光中的人，总不敢自己大胆的说一句话，哎，我已经怎么样了？哎，我已经怎么样了？只能说，我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别忘了，这句话记在提摩太前书，是保罗在晚年的时候写。最圣洁的但以理、以西结、以赛亚这些大先知、古先知， 当看到神的光的时候，神荣耀的显现的时候，他们都是一样匍匐在地，恐惧战惊，还说祸在我要灭亡，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天晓得那个时候以赛亚已经是位大先知了，他已经为神传话了，但是他仍然感觉自己的污秽，嘴唇不洁。为什么？他在光中，他在光中。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一个灵命的根基，就是蒙光照，蒙这个光来照。你可以回想1980年，一年快过完了，在这一年当中，你有几次真正蒙主的光照，真正的自己责备自己，不是装样子的，不是跟别人一起祷告的时候故意装的哭腔哭调的。哦，我的弟兄姊妹，这个太重要太重要，这件事情就是这件事情假装不来的，就是这件事情骗不了人的。你可以读很多的圣经，你可以做长篇的祷告，你可以很热心的侍奉，这些都能够伪装。对呀，其实你并不是很爱读圣经，你也不太相信圣经，但是你还是可以花一点功夫把圣经读得熟，还是可以做得到。其实你根本就不爱主，不过你爱出风头，爱活动，爱好动而已，所以你也可以参加很多基督徒的活动，这个也可以伪装，人家也看不出来你到底是真的假的。唯独蒙光照这件事情装不来。哎呀，我们中国人说句话，自知之明啊，这一种的明，不明就是不明。你记得约翰福音第九章记载那个瞎子蒙医治的故事，等到瞎子的眼睛开了，主耶稣说句话，我到世上来叫那瞎眼的能够看见，那个看见的反而成了瞎眼。那些法利赛人听了这个话中有因，话中有话，好像是朝他们来的，他们不服气，就说，哎，难道我们也瞎眼吗？主耶稣说，如果你们真的承认自己瞎眼，你就没有罪了，但是现在如今你的罪，你们的罪还在。什么意思？他们自以为是明眼人，但是他们心里面眼睛是瞎的，他们还在黑暗中，他们还不知道。可怜，在黑暗中的人知道在黑暗中他要想光明还有救，如果在黑暗中的人已经习惯了自己以为自得其乐，根本就不想要光明，这个就叫做没救。哦，弟兄姊妹，你是不是感觉到你最近你的心灵不太释放？是不是感觉到你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好像没解决，你需要解决，渴望解决？是不是感觉你跟主之间似乎有所隔膜，似乎交不太很通？你是不是感觉在侍奉上、追求上似乎有点力不从心，似乎有点倦怠？你要求一个突破，你有这种渴慕，我告诉你，你还有救。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如果你自己觉得说我现在很好了，我已经也信了耶稣了，天堂也挂了号了，教会里头也登了记了，反正什么活动也有我一份了，人家看起来我像个基督徒了，那我自己也觉得实在是个基督徒了，基督徒能够像我也就不错了。哦，对不起，如果是这样，对不起，我说这样的人 hopeless。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得以见光。弟兄姐妹，这个不是闹着玩的，这个不是我凭三寸不烂之舌能够讲得你服体投地，没办法，这件事情一定要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到神面前去。神啊，万物在你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我这个小小的人如蛆如虫，我在你面前也毫无法隐瞒。主啊，我带着我的本相，照着我的本相到你的面前，你看着办吧，求你光照我，叫我知道我的情况。那个圣洁的大卫还做诗篇139篇的诗，神啊，求你鉴察我， 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还有什么恶行没有，然后呢引导我走什么永远生命的路。在这里又一个证明，生命的路是靠光照来走的。我问你，求你鉴察我，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这个知道是谁知道啊？呀，神才不需要鉴察，才不需要熬炼，神预知先见我们什么本相，几根骨头几根汗毛他老早都数过了。真的吗？圣经说连我们的头发他都编上号了，他还不认识你啊？你几斤几两他不晓得。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老实说，不是神知道，是我自己知道啊。如果主不鉴察，我自己还不知道的。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人没有试炼呢，你还不晓得你的意念呢。你常常觉得我那么好心，那么好心，你那么好心试试看，人家一不好报呢，哇，你的好心马上变坏心了。不好心没好报，我下次才不爱你了。你看嘛，好心，这叫好心。稍微熬炼一下，本相就出来了，我的意念，那个真正的意念就出来，看在我里面还有什么恶行没有。按我们看大卫还什么恶行啊，从小的那么属灵爱主，真的。大卫还有一篇祷告说，求你把我那隐而未显的罪都显明出来。有很多的罪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好像很多的病自己都不知道。所以现在医生常常劝大家赶快去检查，去检查，去 check up， 等到你发现有病来不及了。我们东方人没这个习惯的，多半都是等到病发了才打算。属灵的事情就是要主常常光照我们。我们会唱这首短歌吗？会唱吗？我们好多人都会啊，我们唱一遍啊，带着祷告的心来唱。神啊，求你试炼检查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心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蒙光照的方法有两个，第一就是你直接的亲近神，因为神就是光，你直接的到神面前，与这位是光的神更 close， nearer to me my God， 也可以说 nearer to thee my God。 你知道平常你看不清楚的时候，你靠近一点就看清楚了，对不对？ nearer to thee my God， 我们要更多亲近神。第二就是借着神的儿女可以帮助我们蒙光照。比方说讲台上的话语，有的时候圣灵特别做工，那一句话就砸到你灵魂的深处，把你的真情显露出来，揭穿出来，旁边没有人知道，你自己知道，连讲员也不知道，那是圣灵用他的口，用这句话来光照你。有的人就比较外行的就说，哎呀，这个讲员怎么是我的事情，怎么他都知道，有没有人告诉他过？我们内行的就晓得，圣灵参透万事，圣灵会按照个人的需要，他知道这里有一个人满心都是罪恶， 罪孽很深重，今天晚上用这个蒋元的几句话专门砸他的心。蒋元不知道他的情况，不是对他讲的，但是圣灵用这几句话把光带给他，感谢主，他蒙了光照，他就在神面前悔改认罪，自己责备自己，他的生命有了一个转机，他的生命有了一个新的萌芽。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看圣经啦，或者看书报啦，有的时候也会蒙到光照。你们有没有看圣经蒙光照的经验呢？有一次有一个弟兄早晨刚刚发过脾气，结果他灵修的时候，他刚好读到约拿书第四章，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约拿第一次不敢回答，可是第二次约拿就敢回答了，敢硬嘴了，我发怒以至于死都是应当的。哇，你知道人的良心呢，是越来越老的，初次犯罪比较嫩，比较容易蒙光照，如果再犯再犯再犯，哎呀，这个良心就老化僵化。所以千万不要犯那种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初初犯罪比较容易解决，求主怜悯。还有一种就是叫做灯光对照。什么叫灯光对照呢？你记得在新旧约的约这个至圣所里面有金灯台，金灯台是一个灯七个盏，每一个灯盏呢都是对面对的，这个灯光就对照。这句话非常美的，灯光对照，弟兄姐妹在一起要和睦同居，但还要灯光对照。我们都很喜欢和睦同居，但是我们不喜欢灯光对照，最好大家热乎乎的傻乎乎的都在一起，客情相安啊，我也不要揭你的疮疤，你也不要露我的短情。我的意思不是一天到晚就伸出个指头，就我责备你，你批评我啊，大家就一天到晚公审清算。不是，基督徒的光是自然发出来的。假如有个基督徒他过着圣洁的生活，那个不圣洁的人就有感觉的。大家都撒谎，这里有一个人不撒谎的，哎，那撒谎的人有感觉，这个感觉就是蒙光照。所以灯光彼此对照，就是说我们都有好行为，就会互相提醒互相勉励，叫那个软弱的一时跌倒的人，哎，警惕，哎呀，就觉得说，哎呀，做基督徒应该像他那样，不应该像我这样。这是真正的做弟兄姊妹的好处。还有一种就是凭爱心说诚实话。我们常常把这句话的下半段拿来用，上半段忘了。哎，苏文峰，我是凭爱心跟你讲诚实话啊，你这样实在太不像样子了，是不是？是不是？话倒是诚实的，爱心是没有的。出于愤怒，出于不平，出于气愤，圣经会背，但是没有那个实际。既然你是为了爱他，你要顾念到他不要受伤，对不对？你要顾念到旁边有没有别人，对不对？你要顾念到那个最恰当他最容易接受的时机，对不对？你的出发点不是要伤他，不是要责备他，乃是要帮助他，对不对？好比说你看见你的好朋友脸上有一块墨，或者说刚才吃饭有个饭饭磕磕到现在还留着带便当，你如果真的爱他，不是笑他，你一定偷偷给他讲，这个还有个饭磕磕，有的时候不必讲话，指一下他知道了就擦掉了。你怎么会说，哎呀，你看到某某人脸上一个饭磕磕，这么大了还带便当？话是诚实的，但是没有爱心，没有爱，那个光呢，叫人受不了。 光会杀死人了，对不对？光太强了，杀死人了。好，今天晚上我们就想讲到这里。生命灵命一个根基就是光，我重复了再重复，属灵生命的开始在于开始蒙光照，属灵生命的长进在于继续蒙光照，照得越广，照得越深，照得越细就越好。怎么能够蒙光照？第一，在于我们亲近神，直接的蒙神的光照，无论是祷告，无论是读神的话语，都可以蒙光照。第二，借着肢体之间的帮助，讲台的信息、文字刊物、彼此的好行为、好见证，以及爱心中说诚实话。希望你们这几天在这里就能够体验到这件事情，回去以后在自己的教会、团契、查经班都能够，少数人，昨天晚上我说的什么，来影响多数人。你们这回来的是少数人，但是回去以后你们把这个带回去。神是爱，但神也是光，在他毫无黑暗。人若说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的，真理不在他心里。那么现在最后我们要讲到，如果蒙了光照，看见自己的污秽肮脏的以后怎么办呢？有一个东西就来了，非常需要的，就是血。刚才约翰一书第五第一章那边我们读过了，我们若在光明中与神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基督徒最会祷告这一套了啊！求主宝血遮盖，求主耶稣赦免我。我告诉你，你如果没有蒙光照，你讲这些话都是属灵八股，一点意思都没有。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那个真正蒙光照的人，真正感觉自己污秽的人，这个时候他才真正的感觉到需要耶稣宝血的遮盖，羔羊圣羔羊宝血的洁净。所以圣经的话一字都没有多余的，他一定要从光收到生命，从生命收到宝血。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个洗净就是血的功效。这一段经文，约翰一书第一章五节到八节到十节，我希望今天晚上你们在个人安静的时候再读再默想，愿主的话向你发光。我们承认自己的罪以后，我们就要凭信心接受宝血的遮盖和洁净。假如洁净过后了，你就要刚强，相信主已经赦免。有的人会在这一个坑里掉下去爬不起来，就一天到晚就自怨自哎呀，我污秽啊，我卑鄙啊，我不干净啊，我不圣洁啊，所以也不敢来聚会，也不敢参加侍奉，一天到晚落到另外一种的陷阱里头去。魔鬼就是这样，要不然就引诱你犯罪，要不然就一直把你按在被定罪的情绪之下，叫你一天到晚就自怨自艾自卑自责，你的灵性永远爬不起来，你慢慢的会变成一个神经病。有的基督徒会变神经分裂，真的就是在这里出了岔子，走火入魔了。蒙神的光，但是也接受魔鬼的控告。我们要蒙神的光照，但是不要接受魔鬼的控告，懂吗？蒙神光照是具体的，我们接受耶稣宝血洗净就 pass 就过去了。那魔鬼 就是不断的像眼前滴漏一样，那个雨哒哒哒哒哒一直来一直来。哎呀，你污呀，你不安，你不圣洁啊，你失败啊，你软弱啊，你不爱主啊，你不行啊，你不属灵啊。从前你犯过这个罪啊，那个罪啊，这样啊那样。这个良心一直责备，一直责备，一直责备，一直责备。我已经认过罪，你认罪不够彻底啊。耶稣宝血已经洗过，主耶稣不会赦免你啊，你完蛋了，你基督没有希望了，你不要去聚会了。哎呀，你侍奉都是虚假的，算了算了。真的有的牧师都会自杀，你听说过没？牧师，从前在台中有个孙牧师，文峰，你晓得我在讲谁吗？你认识他？很好的牧师啊，校园团契有的时候开下来会请他讲道的，他自杀了。后来他就是追求圣洁过分，就在这里有个陷阱，所以我必须要告诉你们，这里有个陷阱。你真的蒙光照以后，你就好好彻底的认罪，认完罪以后就要凭信心接受宝血的遮盖，这个事就过去了。神不会像我们啰里啰嗦的没个完的，魔鬼就会，邪灵就会一直控告，一直控告，一直控告，叫你的良心软弱，良心软弱以后意志就涣散，意志涣散以后就 possessed by the devil, by the evil spirit, 这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两个极端都危险啊！我一定要告诉你，弟兄们胜过他是靠着羔羊的血。启示录告诉我，魔鬼有个名字叫做第一 accuser, 他天道往控告我，光照跟控告不同的，光照是具体的，而且你认了罪以后，你里头生命恢复起来，控告是没完的。啰里啰嗦的一直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就像眼前滴漏一直没完没停的一直啰嗦的，那你认罪了还在那，认罪还在那，而且你里头的灵性越来越下沉，越来越下沉，一直到完全死掉，完全瘫痪。我们也会分辨这个，如果你遭遇到一种情况你不会分辨了，你赶快请教属灵的医生，属灵有经验的长辈，他帮你的忙。如果你看到有的弟兄姊妹落到这个里面，你也要想办法帮他的忙，靠着羔羊的宝血，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一定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这个话讲得很清楚的，我们若说无罪便是自欺，不行真理，我们在黑暗中不在光中。我们若认了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一定赦免，保证。今天晚上我们就讲到这里为止，我们这一堂是到8:30，所以还有18分钟。我不晓得你们有什么要问的没有。那是一个，你是说有的人这样？那这样啊，抽烟本身不是罪，别搞错了啊，抽烟是一种坏习惯啊。那你承认这是个坏习惯，你想要把它丢掉，这就是你已经蒙光照了，你已经承认你的罪了，但是你丢不掉，这是你的软弱，懂吗？这是你的软弱，你的 shortcoming, 你的 weak point,跟那个还在罪里头的，故意的还留在罪里头，或者不知不觉的麻木的那种情形不大一样。那一个人真的想要戒烟，想要丢掉，他一定可以戒掉，我在神面前敢保证这句话。因为我认识好多人，好多基督徒，所有说要戒戒不掉的，他的心不够。他如果真心真意的觉得这件事情实在是害我的，害人也害己的，主啊帮助我，给我力量，主会给他力量。不要说烟呢，鸦片都可以戒得掉，就是靠祷告，鸦片可以戒得掉。你看过读过这种的见证吗？有，不要用普通戒烟的方法，专门靠祷告戒掉。从前我们中国有个古圣，在山西省有一个圣徒叫西圣摩，西圣摩的传看过吗？他自己就是这样，后来他就开一个戒毒所， 帮助很多的人。好像现在不晓得在澳门呢、啊、在什么香港好像还有这一类的地方，还有的，你们从香港来应该知道啊，要么还有什么要问的？我们再唱一遍刚才那个短诗哈、啊，我们真正是带着祷告的心来唱。我们唱过以后，我们就，你们今天晚上还有分组祷告，我晓得。可是我觉得当中还有一个 free time， 我怕你的那点感动、那一点的心得害怕冲淡了，我就建议不如在八点半以前，我们利用这个地方，利用刚才我们已经得到的。我们还有一点祷告的时间，每两个人就你跟你隔壁的人一组，跟你隔壁的人一组，两个两个一组，两个两个一组，啊，我们唱这首诗，预备自己的心，然后你们两个人就在主面前用 conversational， 会不会用呢 ？conversational 的 prayer， 就是不要很长的。却是真心真意的讲几句，你几句我几句，你几句我几句，你们自己觉得祷告的差不多够了就停下来，然后就安静，自己在神面前默想，安静，听完道一哄而散最糟糕了，听完道以后多多的安静默想，就能够消化，就能吸收。我们到这个八点半的时候就散会，好不好？现在我们来闭起眼睛来唱，我们那个诗歌本上有的，是不是？有的人不会背的，你可以找出来看，有没有？二六九，会背的就一起背。这种短诗最好是眼睛闭起来唱，你更容易得着灵感。舍那一场，舍那求你检查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
关系，对父母，对师长，对同学，对自己的 roommate， 对教会牧师同工，以及我们在侍奉上各样的亏欠，各样的失职，各样的偷懒，我们都要求主帮助，借着彼此同心的祷告，愿主光的照耀，正像大卫所说的，鉴察我，使我知道我自己心里，试炼我，知道你的意念，看看在我里面还有什么恶习，就求耶稣的宝血洁净我，遮盖我，引领我继续走前面永生的道路。我们再用小的声音唱一遍，然后我们就要分小组祷告。
题目，一方面说出属灵的生命是我们一切侍奉的根基，另一方面也是说我们这一次受时间的限制所能说的只是一些灵命功课的根基，或者说一些根基的灵命功课。当一个牧师到你的教会来的时候，以一个信徒的立场，你希望你的牧师是怎么样一个牧师呢？当然希望他很会讲道，很有爱心探访照顾，也很有领袖的才能，能够带动全教会都同心协力为主做见证。这就是包括一个牧师的三方面的职务：一个话语的出口，一个牧人的心肠，还有一个行政的才干。但是天下难得有完全的人，一百间教会恐怕难得有一间教会的牧师兼有这三方面的特长的。假若说你的牧师不能有三方面的特长，他只有一点的长处，三点当中只有一点，你 prefer 哪一点？你希望他很会讲道，灵命没什么关系，对神也不诚恳，对人也不诚实，也不大多祷告，也不过圣洁的生活。或者说你希望这个牧师很会办事，婚丧喜庆，教会办公室，买地皮，盖房子，样样都会，口才也还可以，但是灵命一塌糊涂，跟世俗的一个公司的经理差不多。或者你是愿意他讲到普通一点，办事能力也不怎么样，但是他人很好，很爱主，很爱人，很有爱心，很有耐心，很有细心，很会体谅别人，也追求主。有的时候他讲不出什么话，他陪你流两滴眼泪，叫你的心很得安慰。我们说这三个 preference 一二三，我们大家表示一下看。假如你的牧师只有一种的才干，一种的特长，希望他很会讲道，其他两个没关系的；希望他很会办事，其他两个没关系的；还是说希望他的灵命很好，别的没什么关系的？不说没什么关系，是当然也是希望他好，可是最要紧的我们是希望他的灵命好。你们希望哪一个最好？你们的 preference 是第一、第二、第三？说大声点。好，都听到了啊，我们这些牧师传道人都听到了，借着录影机，借着录影带，希望以后有更多的牧师传道人都听到。在今年九月份，在洛杉矶的附近 San Fernandino 国际学员传道会的总部，我们举行了一次华人牧师传道人的一个 retreat。那次我们有一个节目是分组讨论牧师的任务，牧师到底 play 什么样的 role， 我们列出了二十几条，大家选一选看哪一条，选一选那个 priority， 什么优先，什么第二，什么第三。我们分六组进行，有的是讲国语的，有的讲广东话，有的讲英文的，有的是牧师传道，所谓的圣品的 clergy 的，有的是 layman 的。我告诉你，到最后报告的时候，六组的 first priority 是什么？你想的吗？六组共同同样的 first priority 就是牧师 要多多的 take time 追求属灵的生命长进。可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各位，我希望你们中间将来有人出来做牧师，最少在教会里面能够做长老，不是要当官，不是要爬到人头上去，是说都有这种职分来侍奉神，来服侍神的教会。姐妹们能够做妇女的领袖，做妇女团的主席等等，都有这种职分来服务人群。那你就要晓得，人对我们最大的希望，最高的希望，第一的首要的是我们的灵命要好，其次才是口才，才是才干。不是别的不重要，是说首要是灵命，对神忠诚，对人诚恳，爱神爱人，过圣洁的生活，有美好的灵性。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叫但以理，但以理不是传道人，却做了带职业的传道人。他在被掳的人行列当中洁身自好，守身如玉，结果因为他的某一个原因，叫他能够成为在敌邦，在敌国当中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圣经告诉我们是为什么原因呢？他成功的秘诀何在呢？你们谁能告诉我？有一个 phrase 在但以理书里头出现过两次，说出了他成功的秘诀。我们来看但以理书五章和六章。但以理书五章和六章，第五章从第十节到十二节，这一段是皇太后对他的 recommendation， 对他的推荐。你看皇太后怎么说的？太后因王和他大臣所说的话，就进入宴宫说：“愿王万岁，你心意不要惊惶，脸面不要变色。在你国中有一人，他里头有圣神的灵。你父在世的日子，这人心中光明，又有聪明智慧，好像神的智慧。你父尼布甲尼撒王，就是王的父，立他为术士，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袖。”第十二节，请大家一起读：在他里头有美好的灵性，又有知识聪明，能圆梦，是谜语解疑惑。这人名叫但以理，尼布甲尼撒王又称他为伯提沙沙，现在可以召他来，他必解明这意思。第十二节第一句，在他里头有美好的灵性。第六章，另外一个王来了，马代人大利乌登基做了王。马代波斯国的王大利乌随心所愿，第一节，立120个总督治理通国，又在他们以上立总长三人，但以理在其中，使总督在他们三人面前回复事务，免得王受亏损。因这但以理，大家一起读，因这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又一次提到什么？美好的灵性。但以理之所以能够出淤泥而不染，之所以能够出类拔萃，他能够成功， 他能够解决超然界的事情，能够圆梦，能够解谜语，他能够解决人间的事情，在政治的场合里面，国家的大事的里头，他能够处理得非常的好，叫王非常的满意，甚至于要把他升在全国120个总督上面的三个总长当中的首席总长，真是了不起的一种殊荣。原因只有一个，美好的什么？大家一起说，美好的灵性。这一个词是我在中学生的时候听到一位主的仆人讲道的时候提起的。这位主的仆人现在可能已经离开世界，他的名字叫杨少棠，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艾德里牧师 Mr. David Edley 从前在中国河南省就跟杨牧师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同工，到现在我看艾牧师讲道那个味道有点像杨牧师。杨牧师是我们中国老一辈传道人当中很会培灵的一位，他是很注重灵命培养的一位。有一次他讲到，就讲这个美好的灵性在我们小小的心灵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30多年过去了，我在自己做基督徒的历程中，也从许多基督徒侍奉神的观察当中，我越过越不忘记这句话，美好的灵性。美好的灵性不但能够叫你通神，能够解决超然界的难处，美好的灵性也能解决人世间的问题。这就是今天下午我们讲性格的时候很多人问的问题。后来散了会还有人问我，那么到底这个灵性跟性格有什么关系呢？如果说狭义的灵性，我们说一个人灵命好，狭义的说就是说他很会读经，很会祷告，很爱主，很热心。但是我要说一个但是他的个性古怪，脾气急躁，主观太强，不肯合作，不能受教，等等，满身都是刺。那么以广义的灵性来说呢，根本就应该包括性格上的改变，重生。下午郑昌世牧师已经讲，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应当是生命中的改换，性格上的破碎。如果说一个人真正灵命美好的话，他的性格应当是越来越好，神和人喜爱他的心一起增长。不要以为一个人只求神的喜欢就够了，我告诉你，如果人都不喜欢你，神保险不喜欢你，真的。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当然有的时候神的旨意跟人的意思冲突的时候，你要站在神那一边。一般情形而论，大家都喜欢大概就是神喜欢的，这个话要很小心说哈，不要乱用这个话。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这罗马书12章的话。主耶稣它是一个平衡的发展，神和人喜爱他的心一起增长。你做基督徒是不是人越来越喜欢你，同时神也越来越喜欢你？你在家里是不是越来 越成为一个孝顺儿子女儿？你在学校里是不是越来越成为老师同学喜爱的一个人物？你在教会里是不是越来越成为一个甘草，有了你大家都甜美，做盐有了你大家都有味道。美好的灵性是成功的秘诀，广义的 完全的灵性的意思应该包括性格的改造在内。但以理就是一个实际的例子，他的灵性美好，他通神，他也通人。有些基督徒活着好像天使一样，那意思就是说他通神不通人，缺少人性，不通人事，太属灵了，他应该住到天上去，他应该提早升天，早一点进乐园。但以理的例子是最好的例子。第五章说的他处理属灵的事，第六章说的他处理人间的事，都处理得非常的卓越。所以灵命的根基真正是一切的根基。好，这短短的三个晚上我要怎么样来跟你们讲到根基呢？我在神学院里给我开过一个课叫灵命概论，在另外一间神学院里头我开一个课叫做灵程指引，都是一个学期的课，最少要上十几次，再加上 homework。 我们在这三个晚上要怎么样根基中的根基呢？我在神面前默想考虑的时候，神给我一个指示，你晓得在新约的写圣经的这些使徒们当中，有哪一位对于灵命是最在行的专家？哪一位啊？对，四本福音书里头唯独约翰福音讲生命这个词讲的最多了。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愿意跟你们一同来查读约翰福音里面的生命，用生命读经的方法来看约翰福音，但是这一次不可能的。但是约翰除了写约翰福音21章以外，他还写了3封信，对不对？那么这个信就短得多了。那二书和三书又太短了，我们就看一书，从约翰一书的里面，我们来找一找他所指教我们这些小子们关于灵命的根基是哪一些功课。我们现在请打开约翰一书第1章，约翰一书第1章，请你看第1节，请大家读，论到约翰一书第1章第1节，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好，他一开宗就明义，开门就见山，他已经把题目主题给我们讲得很清楚。约翰一书所论的是什么？生命之道。所以我们很放心了，我们已经找到地方了。我们讲灵命的根基，我们来看约翰一书。在第一章的里面有一个重点，在第二章的里面又有一个重点，到第3章第4章又有一个重点，这三个重点就成我们这三个晚上的重点。第一章有个重点，就是这个属灵的生命与光的关系， Spiritual life and the light。这光，我们现在来看从5节读到10节，5节读到10节，请大家来读，慢慢的读，整齐的读，来思想里头的意思。请，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
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我们这一次从约翰一书看灵命。我们今天第一天晚上看灵命与光，我们在刚才读过的这一段经文里头，你可以发现好几次他提到光。第五节一开头就说神就是光，第六节说，第七节说我们要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第六节就说如果我们说与神相交却还在黑暗里，就是说谎话的。圣经里头讲到神是什么，神是什么，你们记得有多少？神就是爱，大家最记得这个了。神就是，神是个灵，但是在这里说什么？神就是光。说到神是爱，大家很喜欢；说到神是光，有的人就故意的忘记了。为什么故意？因为他自己在黑暗中。我现在请问各位一个问题：全部圣经记载神的工作，第一件他做什么？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我请问创世纪第一章讲到神创造天地，有没有把神所有的创造的事情都记进去？有没有？你们如果没有忽略的话，你们仔细读，你会发现神没有讲到创造矿物，也讲创造动物、创造植物，但是没有讲创造矿物。有没有？有没有讲神怎么样造山、怎么样造河？没有。那在整创世纪第一章的记录里面，他好像有一个拣选，有个取舍的，他只记录神创造什么？只记录神创造生物 living beings 以及生物所需要的环境。生物需要空气，那里讲到空气；生物需要水，那里讲到水。但是生物 first of all 生物需要什么？需要光。所以第一步神创造光，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然后从光以下才产生生命。现在我要请你们一同翻开好几处的圣经，你才晓得在新约圣经里面这个光也是占据何等重要的地位。我们刚才讲约翰福音，我们就先来看一两处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约翰一章四节，我们大家很熟的啊，前面我先读一二三，然后第四节大家读。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这个话清楚不清楚？非常斩钉截铁，干脆利落，一点没有含蓄，没有隐瞒。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第八章第十二节，八章十二节，这一节请大家一起念。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再看第开处诗篇三十六篇第九节，诗篇三十六篇第九节，大家念，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请问这三处的圣经有一个共同点是什么？生命光，光生命，生命光，光生命，好像二而一，一而二，是没有办法分开的。生命在它里头，这生命怎么样？就是人的光。凡跟从我的必不在黑暗里走，就要得着生命的光。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可不是我断章取义的吧。我们看见在圣经各地，旧约新约都有这一种的启示，人是需要光的，动物是需要光的，植物是需要光的，没有光生命根本不能延续下去。除了这个自然界的光是一个影儿，是一个象征之外，到了新约进一步的给我们看见一种属灵的光，就产生属灵的生命。这种的光根本就是叫做生命的光。这个生命不仅是一种属性的形容词，也是一种本性的形容词。你们懂我的意思吧？在文法上有一种叫属性的形容词，好比说我的圣经这是属性的，是属于我的，但是木头的桌子、铁的碗、玻璃的窗户，这个是本性的形容词。玻璃的窗户就是说这个窗户就是玻璃做的，这个桌子就是木头做的。生命的光两方面的意思都有，这个光是从生命出来的，而这个光本身的特性本性就是生命。这生命就是光，你要得着这个生命之光。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都必得见光。神就是光，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我这样一直翻来覆去的讲，你们是不是已经抓到这个重点？神就是光，这个光照出来就把生命带来了，这个生命在人的里面又发出光的功用，叫人的生命更加的旺盛，更加的丰盛。那现在我们就讲第一个灵命根基的功课，就是生命、灵命与光。为什么说灵命呢？灵命就是属灵的生命。在希腊原文里面有三个不同的字都是讲到生命，一个是 bios， 就是我们那个 biology 那个字的字根来的， bios 是指的肉体的生命，一个叫做 psyche 是指的我们的魂生命，还有一个字叫做 zoe， 啊 zoe 是讲的属灵的生命，更高级的生命。 是不同的字，我们中文都是翻成生命，英文都是翻成 life， 但是原文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所说的灵命就是属灵的生命，我们所说的生命就是属灵的生命，我们是有一个限定的意思的，特定的意思的。弟兄姊妹，我们在座都是基督徒了，我们按理说都已经得着了这个属灵的生命了，对不对？我们都已经算是重生的人了，从圣灵和水生了。如果你真正是得了这个生命，那你一定要有一种的经验，这生命就是你的光。我就不晓得你曾否有一次有这种蒙光所照的经验，很多的基督徒可能是祖传的家庭生长的基督徒，可能是教会生长的基督徒，从儿童班主日学一直长大的，有的可能是学校里头的基督徒，从初中进去就一直读教育学校，到高中毕业出来也是染上满身的基督徒的味道了。但是我们要看到底他有没有真正的重生得救。我们牧师要给人施洗，要给人受浸，我们要根据一件事，他到底有没有重生，如果没有重生不能够受洗的。那我们看什么？不是考一考信仰的道理而已。有很多教会开受洗班，就一课又一课教一些道理，聪明一点的，头脑好一点的，很快就毕业了，都会背这些条例了，这些信仰问答全部都行，考90几分就受了洗了。结果你发现受完洗以后跟没受洗以前一样，没有改变，那一次受洗就跟洗头洗澡差不多，一点儿没有生命的新气象。我愿意告诉各位，生命的开头在于光，生命的继续还是在于光。重生得救在于第一次蒙神圣灵的光照，重生得救以后灵命还要继续长进的话，你就需要继续不断的蒙光照。现在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五章，光的功能是什么，我们就更具体的明白光跟生命的关系了。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从第8节到第14节，我们大家一起读以弗所书5章第8到14。从前这里再一次提到死里复活与蒙光照的关系，又是生命与光的关系。但在这里讲的更清楚的是讲的光的功能或者定义。13节我们再读一遍， 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现在你懂得什么叫光，一切能显明你的原形的，我们说原形毕露。我们以前看小说的时候有一种照妖镜，有没有？这照妖镜一照，那个妖怪无论变成美女也好，无论变成大善士也好，就原形毕露。哎，小说家有的时候他所想象的也有点道理。真神之光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把你的本相显出来。人从懂事开始就会伪装，你想对不对？小孩子从懂事开始就会遮掩，会撒谎，会推卸责任，会假装很乖很听话，假装没有偷吃糖。人堕落之后，从亚当堕落之后，人类就属于黑暗。这里讲暧昧的事，见不得人的事，见不得光的事。人与人相处都是多半戴着假面具的，连夫妻相处都有假面具，你相不相信？假如夫妻真的把真人把本相完全拿出来的话，那天天天天都要吵架的，因为两个人不一样。我们所谓的礼貌，我们所谓的法律，我们所谓的教育，我们所谓的 courtesy， 多多半半都是有一些个距离，都有些 有一些个伪装。神的光来到，你到神的面前去，神的光真的照亮你的时候，什么在他面前？希伯来书第四章说，万物在他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撒母耳记上告诉我们说，神是鉴察人心肺腑。作诗的人说，在你的光中我们得以见光，在光的照亮之下我们才发现那个真相。在你的光中我们得以见光，那第二个光就是那个真相。在你的光中我们才认识真相。谁什么的真相呢？谁的真相呢？啊，自己，自己。我们这个人真会伪装啊，真会骗人呢、啊、甚至于连自己都受骗。我们会不会常常有一种感觉，我比上不足，比下还有余呢？我虽然不是很好，我不算太坏，我虽然不是那么道德的君子，但是我还多半凭良心做事的。但是自己的良心是什么样的良心呢？那个良心已经不良了还不知道。我的发一个表很准时的，这个我的表已经停了，我还不知道，已经慢了很多了还不知道。等到我的表拿到标准钟面前一对，哎呀糟糕，慢了半小时。什么时候慢的我都不晓得，大概一天慢一分钟啊，好多好多时候都没对表了。哎呀，原来是这样，难怪我迟到了，我还以为照着我的表没迟到，其实是迟到。这样一对就叫做蒙光照。一个人比的时候，你比人不足你会妒忌，比人很好你会骄傲。人比人没有用，人比人气死人的。我们要到神面前去。一个真正重生的人一定是到神面前去，蒙神的真光照耀。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然后下面生命才会产生，不然的话 这是空虚混沌，冤念黑暗。你想看，我们还没信主以前，我们心灵里的光景是不是这样？空虚混沌，冤念黑暗，这八个字太好了。